先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经节是非常的短，只有一节，是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五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攻读神的话语，非常的短。好，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清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赞美敬拜你。主啊，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语不仅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主啊，也是我们生活生命的泉源。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开启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听的，让我们想的，主啊，都是在你的带领里边。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早上的题目是说实话。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如果听到有人跟你讲要说实话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啊，心里都不太舒服啊？为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邻居有个小孩很皮哈，常常挨他妈妈打。他妈妈打他的时候，一边打总会讲一些话，其中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看你以后再不再说实话，就一边就打下去了。所以我对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就有一个负面的感觉，好像说这个人已经在说谎了，所以才要他要说实话。那说实话，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道德要求。我想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啊，以弗所讲了很多的这个教义上面的，在应用上是从四章二十五节开始，在我们生活上的第一个应用就是要说实话。所以说实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一节经文非常的短，我们一看这些经文，我想我们就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哈。第一个，说实话，圣经上的说实话跟我们平常想的说实话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到底他在指什么呢？第二个，他是想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那这个邻舍到底是谁？谁是我的邻舍？第三个，为什么后面又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互相为肢体跟说实话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说实话，其实说实话不需要什么解释，我们都知道说实话就是说要说诚实的话。就好像我们去年曾经讲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讲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像说实话就是你讲的话就是实在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好讲的。但是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说实话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里面，有好几次这个在希腊文的这个实话这个字啊用在上面。第一个就是在四章十五节，我们曾经讲过啊，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个是实话。可是呢，在四章的二十一节讲说学了他的真理，这个真理其实在原文上就是那个实话这个字。然后四章的二十四节，就是在前一节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真理也是实话这个意思。所以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圣经上对我们说实话的要求不应该只是我们限制在这个伦理道德上的这种诚实而已， 更是那个从神话语来的真理。如果我们这样子说的话呢，就是说话要诚实，这个诚实呢也是真理，就是圣经上有关神话语的真理。反过来说，说谎不仅是我们讲话跟实际上不一样而已，这个说谎更是那种与神的话的教导不一样的语言，因为这个与真理相反的语言是一种抵挡神的行为。我们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曾经讲哈，讲这魔鬼到底什么是魔鬼呢？魔鬼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亲，所以说谎其实跟这个魔鬼跟这个神的话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实话除了是实在之外，还有真理的意思在里边。好，我们再来看什么是我的邻舍。与邻舍要说实话，邻舍我们就想到就是我们身旁的人嘛。其实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也讲啊，什么是邻舍？邻舍就是我关心的人，邻舍也是关心我的人。所以这个邻舍不仅是距离上面，也是我们关系上面的一个亲密。但是在这边讲到说与邻舍说实话这句话，其实在旧约的圣经有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的八章十六节。撒加利亚书是在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这个旧约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在前面那卷书就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八章十六节这样子写，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你看啊，这个与邻舍说实话跟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与使人和睦，这三个字三个意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这个邻舍就是我们在城门口看到这个被人家判断的我们的一个同胞，我们的一个老乡。这个说诚实话呢，更是我们要为与邻舍与别人可以和睦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邻舍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上所碰到的人，不仅是我们所关心的人或者是关心我们的人，更是指着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邻舍。然后我们来看为什么与肢体说诚实话，跟这个说诚实话跟肢体互相为肢体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想想看，我们整个的社会的构架是应该以这个诚实信用为主干的。所以我们在法院做证人的时候，或者是你看这个美国总统在宣誓的时候，他就手按在圣经上面要说一句话，说 I'll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me God。 这个是美国人讲的一句话，说我要说实话，完完全全的实话，除了实话之外我不说任何话。然后最后什么呢？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这个一个社会的运作就是建筑在一个诚信的一个基础，建筑在一个实话的上面。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人和人中间这个欺骗变得很普遍的话，就是你诈我枉，那这个国家的社会就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更谈不上有什么进步繁荣的可能性的。所以这个实话应该是一个繁荣的社会，一个幸福的家庭，甚至一个兴旺的教会一个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四章十六节上面写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靠主才能够联络得合适，然后怎么样靠主联络得合适呢？只有我们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真理当中互相造就，我们才有可能做那个神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见证。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初期教会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曾经记载，有两个一对夫妻，一个叫亚拿尼亚，一个他的太太叫做撒菲拉，他们因为在奉献上欺骗人，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结果他们就死在这个圣殿的里面，死在这个使徒的前面。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们所受的审判好像是太过于严厉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就是在讲神不仅是恨恶谎言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大家不能够诚实的相见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与神还有与人能够平安的相处下去。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为了面子在弟兄的姐妹面前撒谎，或者是我们知道别人说谎言的话我们也不吭声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已经失去了我们在生命上彼此圣徒之间能够相通交通的一个本质。所以这个是我们先来解释圣经的一部分。接着我们来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诚实话是这么样的重要？当然我们刚才说这个整个的社会国家和教会都是建筑在大家彼此信任彼此说实话的里面。可是我们再仔细来想想，第一个这个诚实话是这么重要的原因呢，第一个来就是对人的人品来说，一个新人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应该在诚实话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24节25节如果一起念的话就知道，我们这个新人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真理就是真实，这个真实就是不能够容纳谎言。所以我们这个人格最基本的就是一个诚实。其实中国人也有这个观念，在这个大学的礼记就这样子说，我记得我高中也背过这句话，欲修其身者先要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其意就是说话要诚实的一个意思，如果没有诚实，那这个人其他的都不必看了。对我们个人来讲很重要。那另外一个来讲呢，说诚实话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上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个工作的场合不仅是我们的能力重要，我们在工作的场合要发挥我们在这个道德上的领导的能力，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社会是建筑在一个诚信的一个基础上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在非常非常的期待的一个有道德能力的一个领导的一个人物，这个期盼在这个期盼不仅是在我们的选举的总统啊议员里面我们在盼望的，其实我们更盼望的是我们的工作的场合，这个场合有这种人可以出现。所以当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工作的场合有一个人他是这么的正直，他的话都是实话，他可以被别人相信的时候，这个人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活出一个像基督的一个诚信的品格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不见得我们一定是那个 manager 或者是老板或者是 director 或者是 CEO 哈，不见得有正式的领导的头衔，但是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发挥我们 这个道德诚实的影响力，那个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你想想看，你以前做事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这个人？好，其实有的时候，好，我们的同事得的尊敬、得的信任，比我们的老板还要更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诚实是被大家所公认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再一个，我觉得我们要说实话，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哈？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孩子在伦理道德上面的这个敏感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他们一方面对这个道德的诚信上面他们是非常的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大人或者是他们在外面看到一个不真实的事情，他们会其实心里蛮挣扎蛮难过的。但是另外呢，他们在这个方面呢又非常的迷惑，因为他们的本性、他们的本能和他们所听到的教导和他们所看到的社会的现象其实是非常的不能吻合。你看哈，因为他们心中的英雄、他们的偶像常常在这个吸毒，常常在这个淫乱的上面，常常在金钱的上面是非常的不诚实，非常的不合乎道德。所以这些他们崇拜的所谓的酷的人呢，给他们的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影响到他们最深刻的人就是他们最亲密的人，这些最亲密的人就是他们所看到、每天所看到的父母长辈。如果在这些父母的长辈的当中，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的这个诚实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对我们下一代的道德的这个判断能力实在没有办法有什么很高的一个期望。最后一个，我觉得说实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说实话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可能别人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生活上的诚实，我们说诚实话和我们一个纯洁的一个人格是没有办法隐藏住的。所以耶稣说这个灯不是放在床底下，灯是照亮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在一个非常不讲诚信的社会，我们做一个说实话的人，这个是非常吸引人的。就像我刚才讲到我们工作的场合的一样，这个是我们把这个属于神的光、属于我们门徒的光可以带到社会、带到我们工作环境、带到我们认识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广道。接着我们来想哈，说实话是这么的重要，圣经上也教我们说实话，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在的环境的当中，说实话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我觉得有四点的原因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原因呢，现代的人讲究的是感觉，不是讲究了真理，更不是说是实话，因为我们说实话跟真理是有关系的。现在的人要求的是他的感觉。其实这个我想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些经历里面，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这种哈。我们如果传福音跟他讲这个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神的话就是真理，这些讲真理、讲神的话、讲圣经有兴趣的人不太多，但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听我们的见证，尤其是我们的见证跟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有一些共鸣的时候呢， 我们传福音就很容易继续的下去。那这种现象不仅在我们传福音，在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看得到哈。因为我们看一看啊，现在的人哈，其实对这个真实的人演的电影哈，或者真实的故事兴趣好像没有那些科幻片哈，还有电脑游戏来得多哈。因为大家想的是希望在这个虚幻的世界的当中来满足我自己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好像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感觉和我的要求哈。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感觉比那个现实来得重要。我很喜欢飞机哈，大家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所以我不能开飞机现在，所以我常常有一阵子很喜欢这个 Flight Simulator 哈，喜欢在电脑上开开飞机啊。我开了飞机之后，我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飞行模拟器啊哈，其实不对哈，跟我以前开飞机的样子不对，所以我就看说为什么这个感觉这么差别不一样呢哈。我看了一些评论的这些，还看了一些书，我才知道哦，原来你们小孩还是我们大人玩的那个 Flight Simulator 啊哈，其实他为了要满足我们对飞机的这个感觉的期盼的时候啊哈，他把他那个程式把它改了哈，改成我们想象的飞机应该是怎么开就是怎么开哈。弟兄姐妹，所以很多很会开飞机的人哈，在那个 Flight Simulator 常常飞机坠毁哈，因为实在是太不像了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要求我们的感觉要胜过于真实的事实啊。另外一个这个讲实话的，我觉得困难的原因呢，因为现在的人呢哈，常常把这个一个人的能力跟他的诚信分开，好像是两个互相不关的层面哈。你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好了，至于你的私生活是怎么样，是跟你的 performance 跟你的表现是没有关系的哈。所以这样子，我们这样讲说，说实话，其实是你这个个人事业上成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上个礼拜二选举哈。一想到选举，我就想到所谓的这个 Biden effect， Biden effect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 Biden 是我们现在美国的副总统，这个美国副总统呢，他在早在1987年他就是在这个民主党，他参选这个总统，这个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他在参选的时候呢，他宣称他是在 大学拿全额奖学金，名列前茅，以优异的成绩在政治系毕业了，而且他爱国，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结果他没有被这个共和党的提名选上哈。不过后来人家也发现哈，他其实哈是伪造学历系的毕业的第一名哈，他讲的全都是谎话。其实啊，他拿的奖学金哈是那个 financial aid 哈，就是省了一些学费的缘故哈。为什么选学费我不知道，但是绝对不是全额奖学金哈。他在这个政治系里面的688名毕业的同届的毕业生呢，名列506名哈，是最后的1/4还不到哈。然后呢，他在1963年到1968年在越战最高峰的时候呢，他以上学学业忙碌，而且又要准备结婚为理由呢，逃过了5次的征召令啊。但是呢，选民不在乎他的人格啊，因为他人长得帅，他会说话，他的能力好，所以后来奥巴马又找他当美国的副总统，政治上照样的飞黄腾达。能力与诚实是分开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看 重别人对我的印象胜过于我自己要诚实的对待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就讲到这个选举哈，上个礼拜二选举哈，我记得我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就常常看这个沈和穗 Mercury News 那个水星日报哈，这个水星日报呢，他把这个每一个提案还有每一个选举人讲的话，他就打一个勾哈，这个勾是空心的勾，然后这个空心的勾底下就装水哈，用不同的颜色。绿色装水哈，这个水越满就表示他的话越真哈。可是这几个礼拜我看的这个沟哈，没有一个沟是到一半满的哈。就是这些选举人这些提案所跟我们讲的话的里边，没有任何的一个候选人讲的话是有一半是真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碰到真实的人。我就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哈。哦，前一阵子我们家在搬家的时候，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些东西。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很久没有看的这个我的 fly log 哈，就是我以前开飞机的这个记录哈。因为我们一开飞机几点几分哪一天开的都要写哈，而且到哪里去都要写哈。我看的我就回想起来哈。我的 solo 就是单飞哈，在学飞机的时候，单飞是非常重要一个里程碑哈，因为你刚开飞机的时候，教练坐在你旁边，教练放你单飞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可以开飞机上天了哈，就表示说他对你已经放心了哈。我看到我单飞的时候是在第53个小时的时候单飞哈。如果你是开飞机的或者是喜欢航空的，你就知道这其实不是什么光荣的记录哈。因为美国这个航空局的规定是20小时以后就可以单飞了哈。所以我很早就很喜欢飞机，所以这些名人的这些自传我都看过哈。大家都是说我18岁拿到汽车驾照之后，我在第21个小时我就单飞了。都是很天才的啊！我这个准备了一辈子，怎么到53个小时才单飞啊？我觉得这个脸都很没有光彩啊！所以我常常就跟人家讲说，哎呀，在这个湾区飞飞机不太容易的，因为航区是非常的复杂，我们有圣何塞，有奥克兰，有这个 San Francisco， 还有 Morphy Field 哈，那个就像这个 LA 的 Highway 一样，非常的复杂，很难飞的。然后呢，我们这边塔台又多，你要知道那个我们跟塔台讲话都要讲那个行话啊，他那个话又讲得很快，你不能说 pardon me pardon me 啊，他不跟你 pardon 的啊，所以那个要花很多时间学，所以我就是说，所以不是我开的不好哈，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哈。但是我后来我想到哈，我的教练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哈，他说 I'd rather have a life coward than a dead hero。他说我情愿训练出来的是一个活的胆小鬼，而不是一个死的英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那个教练在那边他也受到了压力，因为那个时候你这个教练的考绩是看着你这个学生学得快不快的，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单飞，这么久还没有拿到驾照，就表示这个教练不好，是不是？教练不好那他的生意就不好啊，因为下一个人就不太愿意去找他。可是我是觉得他是对我是诚实的，所以我从他那边是得到了好处，而不是来满足我的这个虚荣的心。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容易讲到实话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追求的是偶像，不是追求真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点哈，是我们把偶像都当成是理所的当然哈，是不容置疑的。我觉得有两点，甚至我们基督徒都很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偶像。第一个就是追求自我肯定的人生，追求自我肯定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生正义的一定要有的事情哈。第二个呢，是以事业的成功为主导来 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提高自己的生活的本质。这两件事情是现在人来讲是不需要任何的争辩，就是像天赋人权一样深深藏在我们的脑筋的里边。所以不管是我们喜不喜欢这种在事业在成功上面的追求，这个事业的成功，这个自我的肯定已经被提升到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因为这样子哈，让我们对这个追求真理和说实话的兴趣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真的要认识这些的话，我们对于说实话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才可以更提醒我们自己的重要性。那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一些出口才对啊，免得大家听了以后就不晓得怎么做，就很失望啊。那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我们说实话的一个品格呢？我觉得也有四点啊。第一点，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刻意的来练习，我们要刻意的来操练，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本能。啊，这边这个25节前面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这四个字，在希腊原文原来是一个现在分词的意思，啊，是一个现在分词。现在分词有一个就是英文加 ing 的意思啊。这个英文加 ing 跟希腊的分词有一个相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是现在仍然在发生，很我们很习惯的动作。所以这个 NLT 就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就是现在生活译版的，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 Stop telling lies， Stop telling lies 就是说把我们一直习惯的谎话现在就把它停止吧。所以这个也就回到我刚才说，我一想到这个题目说实话，我就觉得蛮做难的，因为这个说实话，弟兄姐妹，你看了跟我看了说不定的感觉一样，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说实话呢？你是不是在说我现在在说谎话？其实这个正是圣经上的意思啊， Stop telling lies。 那后面这个呢，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这个就不是分词了，这个是现在的命令式。现在的命令式的意思就是表示要我们习惯性的说实话。什么是习惯性的说实话呢？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说实话的习惯。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说实话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要得胜的话，我们要有策略，我们要有操练。就好像我们小孩子练球一样，就好像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那个基本教育一样，要把我们练得身强力壮，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才能够打这场战争。这个什么是刻意的练习呢？刻意的练习，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制造一个我们说诚实话的一个环境，说诚实话的一个习惯。我们要有 accountability， 就是我们要有问责的人和问责的一个习惯。我等一下再会更来说一点哈。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操练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来锻炼我们要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的对立啊，还有对这个金钱和对地位对我们的诱惑，我们才有可能来面对他们。所以我第一个我们要刻意的练习，第二个我们要有身边的属灵的伙伴，身边要有属灵的伙伴。我看了一些书哦，我就发现有一个等于说是规律或者是定理啊。这个定理是什么呢？就是不论是个人 或者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整个的国家社会，每一次的灵性大复兴都是从几个基督徒之间的生命团契和彼此对彼此属灵光景的负担开始。就是说一个人的属灵的复兴很少说我自己在家里边读圣经突然圣灵感动，哎呀我整个人都变了，身边一定要有属灵的伙伴。这个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十八世纪这个英国卫斯理的这个大觉醒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这个 Whitefield 这位牧师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跟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的弟兄写的，我念给大家听。弟兄们，让我们清清楚楚自自由由地告诉另外一个弟兄说，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属灵人，因为如果我们每四五个人能够组成一个星期见面一次的属灵的小组，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告诉对方的话，我们彼此代祷互相安慰，这是一个灵魂的相交与灵性的融合，这是一个有优势的属灵的联盟。真正爱自己也爱他的弟兄们的弟兄灵魂的人，一个真正爱自己也爱他的弟兄灵魂的人，他不会不打开自己的心接受他弟兄们的看见、责备、训诫和带导。一个真诚的在灵里边有追求的人，一定会珍惜在主里边有一个这么大的祝福，就是他身边的属灵伙伴。弟兄姐妹，所以属灵伙伴是我们在属灵生命长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诚实人可以说实话的一个关键。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要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心，这个是我们建立跟属灵伙伴建立彼此关系的一个条件，这个是一个从神来的恩赐，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另一个基督徒得到的一个最好的礼物，这个也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也就是在四章十五节我们前一阵跟大家分享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的道理。第三个操练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互相的问责，互相的问责就是我们要有 accountability。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下意识的我们都尽量的回避可能的一个不愉快的一个 confrontation， 就是彼此对视的一个状况。如果我有些事情非要跟你讲让我们很可能会伤害感情的话，我们是经常是想办法回避的。我们常常是看到了别人如果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或者是不好的生活的方式的话，我们好像常常只愿意向别人第三者提一提就算了，我们很少会愿意与这个当事人直接的说。那我们沉默的原因呢，因为我们不想伤害他。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想想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想伤害他的理由，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想告诉他这个事实的原因，我们自己认为是不想伤害他，但是事实上我们这样的选择让我们给他一个更大的 伤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爱心的沉默，正是我们要等待他再去得罪别人之后，让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跟别人讲，这个人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变成法利赛人，我们就变成一个论断别人的人，我们的爱心就没有了。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这是一个不合圣经，这是一个没有真理，这是一个撒旦的谎言。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怎么样打破这个循环呢？因为我不敢告诉你，你也不敢告诉我。我觉得首先的就是我们要打开自己，我们要诚恳的邀请我们自己的属灵伙伴，邀请我的属灵伙伴对我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我呢，我也要谦卑的接受我属灵伙伴对我的问责，就是对我的 accountability， 就是对我的责备也好，对我的提醒也好。在这个样的环境中呢，那我才可以很坦然的接受别人对我说的诚实话。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子做了以后，弟兄姐妹，如果我也用诚实话，我用在爱心里面的诚实话来对他说的话呢，他也比较容易听进去我对他的诚实话。所以这样子我们彼此之间就建立一个 accountability 的关系，就建立一个互相问责的关系。这样子不但是他受益，我也受益，这个就是我们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先把自己放下去，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我们要对别人诚实，互相的问责。再次说哈，在这个社会上是不容易这样子做的。所以第四点，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操练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改变的人生。这两个前两个礼拜五我们都有受浸的见证，每次的受浸见证我听了都很感动，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听了也都很感动，因为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不是先来念圣经，他们不是先来遵守十诫，因为他们先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的生活就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刚才一再提的四章十五节，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是从内在的品质的改变开始，所以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气质、我们的心灵的整个的构架，都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有一个改变的人生。我们的人是从里面改变了，这个改变是这么的自然，变成了我们就有点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就在我们生命的最深的地方。这个改变是这么的自然，这么的完全，这个常常让那些旁边喜欢自立救济或者是断章取义或者是遵守律法的人非常的失望。这个就是以前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反对耶稣的一个理由。不仅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种人。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句话，这个印度的国父甘地曾经说了一个话，他说，我真希望我可以做到像耶稣一样的非基督徒，我真希望我可以做到一个像耶稣的非基督徒。但是呢，后来甘地他自己也承认他做不到，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这个不是修养高不高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操练的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基督生命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 说实话，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有信心，也有把握的，我们可以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可以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边的新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圣经上这些话，主啊，对我们来讲是难的，主啊，但是我们有把握，主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私欲的迷惑渐渐毁坏的旧人都已经脱下来了，我们今天穿上的是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主啊，因此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说，主啊，求你来充满我，求你来改造我，主啊，求你让我做一个说诚实话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